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收回了他先前提出的有关伊斯兰国派出的一名未成年自杀炸弹手上周六在一个库尔德婚礼上从事炸弹袭击的指称。该事件导致54人丧生。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星期一说，有关一名未成年孩子从事袭击的揣测是基于目击者的传言。他对记者说，我们没有关于这次袭击幕后操纵者的线索。不幸的是，有关袭击者以及相关组织名称的早期信息都是不正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早些时候形容袭击者是由伊斯兰国派出的一名年龄在12岁到14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几乎所有受害人都是18岁以下的库尔德族青年。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这次袭击的方式以及炸弹的型号都与伊斯兰国先前从事的爆炸袭击相似。炸弹手袭击了加济安普泰市的一个库尔德族婚礼和庆祝活动。该城市位于叙利亚以北60公里处，拥有一个很大的难民社区，居住着期待逃离叙利亚5年内战的人们。联合国救援工作负责人星期一警告说，叙利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我们正在跟时间赛跑，以解救数十万被围困的平民，并向他们运输食物、水和医疗补给。史蒂芬·奥布莱恩在对叙利亚状况月度简报中告诉联合国安理会说，在阿勒颇，我们有可能看到叙利亚持续了5年的流血和杀戮期间都不曾有过的人道灾难。我还是要说，我们必须强调，各方允许48小时停火，让停火生效实在太重要了，这样阿勒颇的所有地区才能开放安全稳定的人道主义沟通。自上个月起，联合国要求交战各方在阿勒颇每周停火48小时，以便向城里运送救援物资，把伤病员运出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要求立即由一名独立的特别检察官对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的基金会进行调查。他说，联邦调查局从事这项工作不可信。星期一，川普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竞选演讲主要集中在他所说的希拉里·克林顿的犯罪行为上。他说，他对其犯罪范围之广感到震惊。克林顿的共和党对手指称，巨额捐款人曾经利用该基金会与时任国务卿克林顿和他的高层助理进行特别的接触。克林顿对于这个指控一向予以否认。一批新披露的电邮显示，虽然他的一些助理被请求提供帮助，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这么做是或者是克林顿本人参与其中。比尔·克林顿上个星期宣布，如果他的妻子当选为美国总统，该基金会将改变其运作方式，他将停止接受外国和企业捐款。比尔·克林顿本人也将从董事会辞职，但是这些都不能令川普满意。星期一，他要求关闭该基金会，并称他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腐败的机构。川普指责克林顿夫妇关心更多的是捐赠人以及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而不是美国人民。面对朝鲜军事报复的威胁，韩国和美国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大约25000多名美国部队和50000名韩国部队参加了为期2周的以模拟为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确保美国有能力履行保护韩国的责任，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任何侵略。韩联社说，他从情报消息人士那里获悉，朝鲜最近下令其所有海外外交官的成年子女回国。消息人士说，韩国情报机构韩国国家情报院的官员在一个闭门会议上对一个国会监督委员会做了上述表示。美国之音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换工作需要考虑些什么，看看怎么表达如释重负，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毫不示弱。
Making a career change is always a hard decision. There's so much to think about. How much you can improve? Is there room for promotion? The company's culture plays a big part as well.
Yeah, the mere thought of writing a resume and updating a cover letter gives me a headache. I just feel lucky to have a job that I enjoy.
I second that.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 is spelled C-A-R-E-G-I-V-E-R. Caregiver.
Caregiver, 看护，照料别人的人。统计数字显示
An estimated 42 million people, about 30% of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are caregivers for family members.
美国大约有4200万人有家人需要照料，大约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 30%。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
Family caregiver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go online in search of health information than other groups.
家里有人需要照顾的人群比其他人上网查找健康信息的比例要高出很多。
Caregivers, top internet searches include dementia, Alzheimer's disease, and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or disabled.
需要照顾别人的人上网搜索最多的包括痴呆、老年性痴呆以及如何长期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 caregiver.
Caregiver 这个词儿也可以表示替人照顾小孩的人。
Yep, in my family, I've always been the free caregiver. I help my sister look after her two-year-old daughter,All the time. Not that I mind. My niece is the cutest 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耐心的嘛。不过就你这动手能力，别把人家小孩摔了。
What? I'm not bragging. Ask around. I'm a babysitting expert.
嗯，不信，换成我，我一定不放心。
Hey, at least I give as good as I get.
好，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咱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星期五要和一个老朋友出去吃饭，他现在是一家电视台的总裁。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会问，这么一个身材瘦小、说话轻声细语的亚洲女子，怎么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领域里出人头地呢？如果你了解她的性格，就不难理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习惯用语，形容她真是恰如其分。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毫不示弱的加以反击。你现在明白了吧？我那个朋友绝对不会受人欺负，因此才能在娱乐圈子里闯荡出一番天地。
She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希拉里·克林顿，她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夫人，后来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再后来又成了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政治问题分析员是如何评价希拉里的。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很强悍，可以胜任美国总统，因为面对政治对手接连不断的政治攻击，他都能妥善处理，而且被认为是一个很能干的谈判者。他面对挑战丝毫也不示弱。
话虽如此， 但是美国人要加入女性元首的行列，恐怕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恐怕还记得，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就出现了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政界，她毫不示弱。
She used to give as good as she got.
也因此获得了铁娘子的称号。让我们再听一遍上面的那段话。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要取得成功，往往需要不屈不挠的气概。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排球队的经历。
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 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第一个赛季，很多体育专栏作家都怀疑我们不是其他人的对手。但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做好了迎接任何挑战的准备。每场比赛都证明，我们毫不示弱地加以还击。如今，我们终于赢得了联盟的冠军头衔。
你可知道被人小看的滋味？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辩论队，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对手经验丰富，因此我们不堪一击。不过，虽然我们缺少经验，但是并不缺少决心和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反击了。
You were giving as good as you were getting.
最后，我们竟然获得了第二名。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 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这个习惯用语的准确用法的历史并不久远，只有几十年。大家既然已经知道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的意思了，那就可以尝试着把它用在日常对话中。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m going home in 3 days. There's gonna be tons of delicious food and lots of family time. I cannot wait.
鬼心思见呀。
I envy you so much.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your vacation?
Not exactly. Probably just treat myself to all the 北京烤鸭、鱼香肉丝、松鼠鱼等等等等。哦，还有你最爱的串儿。
Grr, I am so jealous of your life right now.You know my love for chuar is unconditional.
没关系，我帮你把你那份也吃了。好了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unconditional，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儿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他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他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又让我想起了我爸妈。They have always given me unconditional love. No matter what I do or wherever I am, I know they will support me.
Yeah, we are both lucky we are from healthy, loving families. Speaking of which, have you finished your shopping for your trip?
哎呀，亲戚太多了，我买都买不过来。不过呢，幸好我妈妈决定不回她老家了。So, I'm off the hook for now.
Ugh, good for you. Do you want to consider using the rest of your budget to get a gift for me?
No gift, but how about hot chocolate on me today?
I'll take what I can get. Also, off the hook is a great idiom.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很多人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比如说婚礼或是生日宴会等场合，我可不行，还没说话脸就红了。不久前我的一个小师妹结婚，让我发表贺词，害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后来他终于同意让我帮忙安排婚礼，不用讲话了，真让我觉得如释重负。在英语里我们说这叫做
off the hook. Off is spelled O-F-F. Off. Hook is spelled H-O-O-K. Hook. Off the hook.
Hook 是钩子的意思。
Off the hook.
脱钩其实就是脱身或摆脱责任的意思，这下你明白了吧？不用在小师妹的婚礼上讲话，让我如释重负。我可以说 I'm off the hook. 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非常严肃的场合下。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警察告诉刑警队长说，一名涉案嫌疑人已经不再是调查对象了。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们已经证实，谋杀案案发的时候，此人正在2000英里以外的洛杉矶市，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不可能参与此案，不再需要对他进行调查了。
不过有时候警察也会故意放虎归山，为的是让罪犯嫌疑人自以为脱身了。 Off the hook 往往是在这种时候，犯罪嫌疑人非常容易露出马脚，让警察找到线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先生星期六本来要加班，所以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去爬山。谁知道星期五的时候，客户突然打电话通知他，要把星期六的电话会议改为下星期。
He is off the hook.
没错，他因此而脱身了。不难想象，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钓鱼来的，最早的时候是指一条本来已经咬钩的鱼又脱了钩，重获自由，后来到19世纪中叶才引申为摆脱困境和摆脱责任。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商界领袖对市长颇有微词，他觉得当地经济搞不好，做市长的不能一味把责任推到联邦政府的身上，自己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同意市长的看法，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确实要归咎于联邦政府的政策，不过我觉得市长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松地推卸责任。
这让我想起了英语里的一种说法，叫
Success has many fathers, but failure is an orphan.
意思是事成都来鞠躬，事败无人关怀。看来确实是这个道理。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姐姐的小孩现在上高中，家里告诉她周末出去玩一定要在晚上十点以前回家，但是她经常在十点以后回来。他父亲上星期郑重地警告他。
If you are caught coming in late again, you won't g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anymore.
如果我们再发现你晚回来，绝不会轻易放过你。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Mike, are you ready to take over my workload when I'm on vacation? I need to warn you though, there's a lot to get done.
Guess what? I'm off the hook. It turns out we will have an intern and she'll be handling most of your workload.
啊，你怎么这么幸运呢？不过现在办公室里实习生真多呀。
Yeah, in today's economy, a good job is hard to find. Lots of people take on internships hoping they will turn into full-time jobs later.
找工作真不容易，想起来以前我上学找工作的时候就焦头烂额的。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Lisa 跟同事 Emily 就谈起了找工作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 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地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Nobody wants a boring job. I think a company's cul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You want to be in a company wher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open to new ideas and changes.
Exactly. You want to go to places like Google or Facebook. I hear their employee satisfaction is very high, partl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follow corporate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Yep.But again, good jobs are hard to find. Let's continue to see what advice Emily has for Lisa.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她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她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 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她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Emily 好心地建议她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 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候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Wow, I feel so lucky to work on such a creative, open-minded, and smart team.
For once, and only once,We agree on something.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收回了他先前提出的有关伊斯兰国派出的一名未成年自杀炸弹杀手上周六在一个库尔德族婚礼上从事炸弹袭击的指称。该事件导致54人丧生。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星期一说，有关一名未成年孩子从事袭击的揣测是基于目击者的传言。他说，我们没有关于这次袭击幕后操纵者的线索，不幸的是有关袭击者以及相关组织名称的早期信息都是不正确的。埃尔多安总统早些时候形容袭击者是由伊斯兰国派出的一名年龄在12到14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几乎所有受害人都是18岁以下的库尔德族青年。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这次袭击的方式以及炸弹型号都与伊斯兰国先前从事的爆炸袭击相似。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星期一誓言，他的国家将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他与叙利亚的边界地区彻底清除出去。星期二，土耳其士兵向伊斯兰国控制的沿叙利亚北部边界地区发射了一连串炮弹，以报复该组织最近发动的一次迫击炮袭击。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发射了40枚炮弹。联合国救援工作人员奥布赖恩星期一警告说，叙利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我们正在跟时间赛跑，以解救数十万被围困的平民，并向他们运输食物、水和医疗补给。自上个月起，联合国要求交战各方在阿勒颇每周停火48小时，以便向城里运送救援物资，把伤病员运出来。奥布莱恩说，联合国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得到必要的安全保证，立刻派大约70辆卡车进入阿勒颇城东部。城东虽然被抵抗力量控制，但政府军已经将其包围数周，大约25万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政府控制的城西居住着100万人，阿勒颇是叙利亚最大城市，内战开始前曾经是叙利亚的商业中心。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要求立即由一名独立的特别检察官对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的基金会进行调查。他说，联邦调查局从事这项工作不可信。星期一，川普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竞选演讲主要集中在他所说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所谓的犯罪行为上。他说，他对其犯罪范围之广感到震惊。希拉里·克林顿的共和党对手指称，巨额捐款人曾经利用该基金与时任国务卿克林顿和他的高层助理进行特别的接触。克林顿对这个指控一向予以否认。一批新披露的电邮显示，虽然他的一些助理被请求提供帮助，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这么做，或是做过了，或者是克林顿本人参与其中。比尔·克林顿上周宣布，如果他的妻子当选为美国总统，该基金会将改变其运作方式，将停止接受外国和企业捐款。比尔·克林顿本人也将从董事会辞职。面对朝鲜军事报复的威胁，韩国和美国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大约25000名美国部队和50000名韩国部队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以模拟为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确保美国有能力履行保护韩国的责任，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任何侵略。戴维说，这是我们每年都要进行的一次演习，是100%防御性的。这样的演习往往都会引起朝鲜的愤怒。平壤说，他把这种演习视为全面入侵朝鲜的预备。朝鲜军方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他的第一打击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朝鲜的主权受到威胁，随时可以向敌人发起朝鲜式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把美国跟华盛顿变成一堆灰烬。韩联社说，他从情报消息人士那里获悉，朝鲜最近下令其所有海外外交官的成年子女回国。 消息人士说，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的官员在一个闭门会议上对一个国会监督委员会说，平壤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外交官年龄在25岁以及以上的子女回国。很明显，阻止有可能出现在叛逃。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22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所剩无几的温和改革派杂志之一炎黄春秋，在2014年遭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之后，开始撤换原有的编辑，引进左派以及鹰派的人士。杂志原本的编辑们在7月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8月发行的新编辑掌控的杂志则被记为假炎黄。炎黄春秋屹立了25年，为何现在中央要痛下重手呢？而这本杂志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在哪里？此外，未来中国是否也再不会有像炎黄春秋一样的报刊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生日的也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讨论一些。
另外是在北京透过电话透过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此外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也就是说炎黄春秋这本报刊它25年来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它对于中国的社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炎黄春秋当然它是作为这个中国改革派的一个旗帜性的刊物，所以呢它一向就是自从它创办到这个被非法这个劫夺之前吧，它一直还是坚持这个当然体制内的这种改革的路线和改革的思想。那么另外呢，他们也坚持就是挖掘这些历史真相，使这个本来这个被虚无化了的很多这个党史的真相得以披露。而且呢还有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通过炎黄春秋他发表的文章和揭示的真相，就使很多人清楚了当年真相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比如说自从1989年那个重大历史事件以来，有两位这个中共的总书记就从党史上消失了，那么实际上也是通过炎黄春秋这样的刊物，他们首先突破这个禁区，把这个有关这两位这个重要的中共领导人以及他们对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的一些真相逐步的披露出来。那么当然还有包括比如像对这个毛时代的大饥荒，对于这个什么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这个历史真相，炎黄春秋也做了大量的披露。实际上我觉得炎黄春秋的这些做法，他们基本上还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上，力图恢复就是使中共原来所主张的那套什么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等等，他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来这个重建中共这个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呢这一套的做法呢，他们实际上还是想通过宪法和宪政的这个手段来这个维护中共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呢很可惜，就是现在的这个领导层并不接受他们这样的观点，而且呢采取了一些个 超常规的手段来处置这个炎黄春秋事件。这样呢，可能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对于中共党内的这些个所谓当年一直跟着中共走过来的这些老干部，他们也大部分是这个炎黄春秋的20万订户里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还一直对于这个执政党抱有希望，希望通过改革这个重建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这些人的心现在可能被冷下来了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告诉他们不再有政治改革。还有呢，就是这件事儿的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儿的失算之处就在于什么呢？为了惩罚或者是为了处理这么一个炎黄春秋，把这个依法治国的金字招牌给砸掉了。因为现任领导人本来上来的时候，他也是信誓旦旦的强调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但是仅仅通过这么一个炎黄春秋的事件，通过炎黄春秋的这个非法夺产这个事件，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金字招牌就砸掉了，包括法院拒绝受理炎黄春秋的一系列的这个申诉，这个都实际上都砸的都是自己的牌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本来这个炎黄春秋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他们是签了协议的，那么签了协议，所以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他的主办主管单位，但是呢，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突然宣布说这个废除了这个协议，但是他们又根据他们所废除的这个协议，已经成为废止的协议，他们就把炎黄春秋给夺走了，说这个根据协议，这个我们就是主管单位，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就是已经被你废止的一个协议，就变成你这个攫取炎黄春秋的合法证据，这个证据何来？这完全是从法理上、从逻辑上都讲不通的事情。所以这类的事情就一再的出现，我觉得，对于这个依法治国这块金字招牌来讲，从这个以后可以说不再辉煌，而且呢，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原来中共的这些党国忠臣们的心中，希望改革的人们的心中也不再辉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失算。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我来请教一下北京先生，就是说，既然炎黄春秋之前也背负了这么多人的期望，作为一个改革派的杂志，那现在事情走到这个地步，究竟是在哪件事情上面让中央认为说现在这个时机必须要出手？
我觉得这是一等必然的一等结果。你从现在的这个炎黄春秋这个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和炎黄春秋所有组织的这些成员来看，很多是令人尊重的一些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是确实值得尊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份杂志呢，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改革派的体制性的杂志。你看刚才张立凡先生讲了这个也不认为呢这是中共砸掉了这个依法治国的金字招牌。为什么这么说呢？即使1989年60大屠杀以后，谁对改革还抱有期望的人，那只能说他自己是有基本上的问题就是改革的确在1989年60屠杀以后，就全部是变成了一等权贵集团以改革名义来获取利益的一场活动而已邓小平的本质上的改革，其实它并不是就改革体制本身，只不一定一方面是来维护他的所谓的集权统治，另一方面呢，是这个让他的家族、让他的同僚、让他们的共产党这一代人呢，来挥发掠取更多的这个利益改革实际上在89年就应该完全宣判了他的这个死刑。那么这本杂志是所有存在，是一批这个新闻界老前辈，是一批退休老干部他们的言语娱乐杂志而已他们的历史偶尔会发表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我们在其他媒体里面看不到的，比如说刚才张立凡先生讲的对赵蒋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对这个胡耀邦实事求是的评价，或者是对某一些历史事情一些实事的评价，但是这 并不等于这份杂志是一个真正具有啊改革意义的一份杂志，因为体制内已经不存在于改革派，这份杂志也不针对中国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啊提出批评，啊提出看法，啊甚至提出建议都没有啊，它只是一个退休老干部的啊自娱自乐的这么一个的回忆性的啊这么一份杂志而已。你看看那个杂志其实也是比较的简陋，比较的传统。我看这个因为春秋的一位负责人说，我认为你的杂志就像这个八十年代一个新文化馆的杂志也差不多，对吧？没有什么装饰，没有完全没有现代感，没有现代感。
何平先生，那我不好意思，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您刚才既然分析，你认为说《阳光春秋》本身它的还是属于比较体制内的，那它的争议性应该比较小，那为什么今天还是会受到中央打压？
我不认为它是体制内的，体制内其实就没有什么体制改革派了，没有这个派系啊，抱有希望的人本身是有问题的。体制改革在1989年以后就没有希望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杂志啊，不是一个改革派的杂志，是一批有良心的、有一点历史，至少是有历史良知的一批新闻界老前辈办的一个自娱自乐的啊这么一个退休老干部的杂志。他们对新事并没有进行批判性，对吧？并没有进行针对性，当然有他们的局限，当然有他们的为难之处，他们在他们的范围之内已经是非常勇敢了，所以这是他们得到啊尊重、得到敬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不认为他应该被标上是一个改革派的体制的杂志。第二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努力的通过法律的途径啊来为他们争取权益，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这是没有好的这个结果的。之所以他们这么表现一下，他们自己这批争取权益的人也很明白，他们只是挣扎一下而已，只是喘息一下而已。这份杂志你看看，等陈他遭遇到这么严重的一点状况之下，他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支持吗？没有，得到更多的是媒体的关注，而不是体制内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你看看80年代的时候，如果刘冰燕、如果这个方励之、如果王一旺他们被开除党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体制内的力量和声音是会发出来的，或者是一些矛盾隐晦的东西发出来的。但是现在体制内有声音发出来吗？没有。体制外的力量的声音在哪里呢？对吧？很多的名人人士、很多的意见分子，甚至很多的中性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有几个人出来站出来为阳光春秋讲话？为阳光春秋讲话出来的一些人，都是一些令人尊重的老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些老干部。所以我在说，这份杂志其实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种精神啊、精神家园、精神乐园，而跟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变革已经没有关系，跟现在的这个体制外的这个运动也没有关系啊。这是个老干部的一份杂志，我为他们感觉到很可惜，他们也很可怜，他们也很可敬啊。但是呢，跟中国的现实政治这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一化治国是一点头脑清楚的人也知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政法委还存在的情况之下，怎么会有依法治国？阎王春秋的这个事情的结果，只是让更多的人啊头脑变得更加简单。简单的好处就是更加清醒啊，你会明白你什么道理，中国怎么会还有存在体制改革派，中国怎么还有体制改革的这个希望。你这样一份啊自娱自乐的老干部的这么一种历史性的杂志，现在都不一样的存在了，何况还是其他的人呢？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啊刚性社会的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勇敢的站出来跟这个体制对抗，那你就只好抱一种心情说等吧，看你们闹吧，看你们闹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人们知道是这样的，但是没有人说，哎，这个体制内还可以有变革的希望，还没有人说啊，阳光春秋如果恢复复刊了，变成那个真的阳光春秋，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有希望，或者说阳光春秋这帮老人啊，他们就争取权益取得某一些成果了，中国依法治国就有希望。即算是阳光春秋复刊了，即算是阳光春秋争取来的权益了，中国新闻自由也不见得有希望，中国的依法治国也不见得有希望，中国的体制改革也不见得有希望。
是。 好的，谢和平先生的分析，和平看起来也是认为说这个改革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哦。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在 YouTube 直播上有几位网友也都提出了相关的这个关于改革的未来的路怎么走的问题。一位叫做 Loy Harbour 的网友，他问说呢，梁启超门不被赶跑，谭嗣同门不被斩首，孙中山门也就不会成功，所以这个炎黄春秋被封杀，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好事，您是否同意？那另外一位的网友叫做这个他是在请问您说，他说现在当局高层在意识形态上打左灯向右转，打右灯向左转，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当局内外交困，在改革开放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当局到底是要把中国未来带往哪个方向？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无路可走了？是不是改革已死，社会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要请教张立凡先生这两个网友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啊，就是炎黄春秋是不是一个改革派的杂志啊，或者体制内改革的一个杂志？这个呢，在炎黄春秋他自己原来他的网站，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体制内的杂志。那么第二一点呢，他们不是不发表政治见解，他们每期都有相关的，就是跟现实相当贴近的这些个政论的文章。虽然有些文章也谈历史，但是呢，这个谈政论的文章，就是谈现实政治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每期都会有。所以呢，这一点呢，可能就是因为这可能距离比较远，或者是这个离开这个大陆的时间比较久，可能这个和平先生他也没有时间这个去详细的阅读这么一本杂志。当然，我作为这份杂志的长期的读者和这个作者来讲，我想我对此还是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至于说这份杂志啊，它的这个目前的处境是不是就等于是关闭了改革的大门呢？我想可以这样看，就是确实这个高层等于现在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不允许这样的主张政治改革的言论再发表出来，再存在下去。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也确实令很多对于这个改革还抱有幻想的人们，他们可能就可以放弃这种幻想。那这个实际上就如同刚才那个网友的提问那样，就是当这个改良比如他以清末的这个维新派或者立宪派的改良为例，当这个朝廷关闭了改良的大门以后，我觉得这个革命的脚步就会越来越近。这一点呢，恐怕这个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恐怕今后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朝廷的愚蠢可能给革命造成机会的一个契机。所以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有无路可退的地方，就是现在吧，可能以当前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处境来讲，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一种刚性的这种僵硬的状态，任何可能的这种改革或者改革的论调，或者是稍微这个从强控制上有所松动，都可能造成这个政权的崩塌。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继续强硬，而且越来越强硬，可能它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一旦这个表现出某种灵活性或者有所松动的话，可能这个崩盘的速度就会加快。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现实的形势摆在这里，他们现在可能也确实没有什么退路，就是只能是这一条道，哪怕是黑道也得走下去。所以这个是当前体制的一个困境。那么对炎黄春秋的这种打压，实际上是加剧了这个困境，甚至可能是加速了历史的进程。 谢谢。
是，好的，谢谢张立凡先。我们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想改革，现在都想是倒逼改革，就是说改革有主动的改革，有形式说倒逼改革。我说什么叫倒逼改革？就形式是推动的改革，人民要求改革。至于说《阳光春秋》这些杂志，出现一些问题，我总觉得不要太悲观，因为中国总是要向前进的嘛，是吧？这改革在于人民对改革的推动，人民需要改革，人民渴望改革。说倒逼改革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推动改革，像当初是吧？真理问题大讨论等等，邓小平推动的，冯小刚推动那个，说中国还是要沿着这些道走下去，可能付出代价也多一些。主动改革比被动改革对中国还是有利的。谢谢你们。
是，好的，谢河北张先生。我们接下来请的是贵州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您好。
我想说一下《阳光春秋》，我是《阳光春秋》的一个长期读者。我首先说一下我的身份，我既不是何平先生所说的，是中国的什么退休的那些知识分子啊，原来我是一个70后的一个农民。首先我说一下《阳光春秋》这本杂志存在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告诉我了我们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是一份很好启蒙的杂志，在我看来的话哈，是一本启蒙思想的一本很可以的杂志。现在在我们中国，你谈什么改革，有些人他连这个思想的启蒙他都不知道，连这个历史的真相都不知道，他现在还说中国这个体制还好得很。有些人像我们这些跟他一说真相的历史，很多人在我身边比我年纪小的比我大的人，他们说我们是一帮捣乱的人，你怎么说？我只想再说一下，我说和平先生不要抱中国大陆啊，90%的人是愚蠢的，你知道吗？不是你和平先生说的那种，这个名字什么都开了，中国其实名字是没有开的。我这样跟和平先生这样说一下。好的，
谢谢贵州张先。那我们就请和平先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和平先。
谢谢。刚才谢谢张先生对我的批评，谢谢这位这个听众观众对我的批评。我当然是了解《阳光春秋》少得很。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阳光春秋》的读者都是老干部。我觉得就是这份杂志，你从它的组成的成员，从他写的文章的风格，从这个文章的主体表达的意思，我讲的是代表了，主要或者是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老知识分子啊，老这个干部，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和看法。我不认为他是这个体制内的，即使是《阳光春秋》，他自我其实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杂志，但实际上他跟体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只是有一些领导，有一些这个其中的一些编委成员，他们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内的这个退休成员而已。真正体制内的成员，他们不会把这份杂志变成他们的一个改革性的一种指引杂志啊，所以我前面把它定位为是一个退休老干部、退休老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种精神的路远啊。他们跟我讲的，他们也不是完全不针对现实的问题，我只是说他基本上属于一份历史的杂志。当然有这份杂志的存在，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有这份杂志的存在，让这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们有一个这个讲述历史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讲的几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改革开放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对于它再抱有希望。1989年以后的所谓的改革，其实全部都是权贵集团的谋取他们的福利而已。老百姓得到的利益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大家应该很清楚。打倒改革的旗帜其实就是分这个国家的财产而已，分裂国家的财产而已。第二个就是依法治国和媒体的这个自由的希望，并不会通过《阳光春秋》这个事情的好和坏会得到一个希望，或者是没有希望啊。其实大家很清楚，就是说这个阳光春秋是不可能赢得这场官司的不可能赢得这场官司。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表现，不是说他们输了这个官司，中国的依法治国就没有希望了。他们赢了这场官司，中国的司法改革就有希望吗？没有希望，因为司法改革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之上，就是它的独立性。如果司法审判 没有最起码的这个独立性，他所有的审判我们都会值得质疑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了周世芳律师在上面说啊，中国的司法是比啊这个西方的司法都要进步，他能怎么说啊？对不对？他一个律师都不能得到正常的这个辩护，一个律师他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探视，他这个律师他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权益，他能够在啊那么长时间的关押之下，他能够说什么啊？他的人格、他的思想啊、他的价值扭曲到什么程度？我们除了同情、除了理解，我们能讲什么呢？我们不能对这个司法体制，不能对现在的这个言论自由啊，通过这一番春秋找到一个什么温度计啊？这个温度计和标准根本就不存在。
何冰先生，何冰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只能让你发言到此。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别忘了请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